如果你不努力，你是青年，你也会有危机。如果你努力了，做到了这几点，我觉得等你老年了，你也不会有危机。
我就是特别好奇，那个帅叔除了三点事还有其他事吗？可以
我们那一下都交给你。
嗯，大家好，我是东北栗子姐。今天呢，我邀请了我一位很好的一个长辈，然后跟我一起聊聊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困惑。因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中年这个年纪，我觉得在职场上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纪。为什么这么说呢？总觉得在职业方面这个年纪就是一个分水岭，很容易就被市场嫌弃，然后裁员的时候中年人也好像也是首当其冲啊。职场中的人总是在担心自己不再年轻之后呢，就会失去了竞争的优势。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想跟叔聊聊，你说我也是在这个中年的这个职场上，你说我要在职场上碰到这些危局，我应该怎么提前筹划呢，不让自己在这个险境中求生呢？叔，然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帅叔。我的年龄上呢应该是快步入老年了吧，但我心理上还是自认为还是青年，所以这样一平均呢，我也算个中年吧。所以对于中年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如果说是老年的话，毕竟我从中年经历过，过来过，所以呢也有很多的体会，也想和这个栗子姐呢进行一些个交流。
叔，按现在的就是年龄的划分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年纪都算青年，但是在职场这个年龄段划分呢，我们可能算中年，所以您其实还年轻着呢。
我如果要评个什么十大青年什么的，估计我还能评
啊。您还是特别有竞争那个优势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放在职场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可能按这个职场的年龄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我这尤其是我的这个年龄可能正好处在这个中年这个时间段，所以您正好是过来人，然后您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中年危机是不是就是普遍存在的呢？
也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也可以说是不普遍存在的。就是说中年危机它一般有这么几个困惑嘛。一个说中年啦，可能身体啊精力啊不行啦。第二个呢，你的这个家庭负担上有老下有小，你不会很纯粹的说这个在工作当中去投入啦。第三个呢，就是你跟年轻人相比，人家年轻人精力旺盛，可能有年轻人有很多的优势。第四个呢，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困境吧，什么资产积累啊，与你的现实的需求啊，可能存在着很大差距，感到有时候力不从心吧。一般来讲，人们讲中年，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几个方面。
叔，你说的这些还真的都是我现在的痛点。所以您说你看这个痛点大家到中年的时候都有，那你说这个危机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您看我那个专辑没有，我那个专辑的这个介绍呢，我是利用比基尼式这个分析法，也就是三点式嘛。一般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三点，一个就是什么，第二是为什么，第三是怎么办。也就是首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第二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第三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您问我中年危机是不是普遍存在，实际上我有这么几个观点吧。第一就是说它是因人而异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危机并不是说中年人才有的。
也对对。
青年人就没有吗？
对。
青年人他也有青年人的危机，就是刚才我们列举的那个中年人的他的几个就是不如青年人的那几点吧。但是分你怎么去看，你换一个角度，我们中年人的这个短板从换一个角度看呢，它恰恰是我们的长处。你比如说身体啊精力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呢，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就不会去跟他拼什么身体，拼什么精力了。我们拼的是什么？我们拼的是我们的智力和我们的这种经验，我们的综合的能力。 对吧？
对。
关于这个生活的角色的问题，说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正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有了这种多种角色，那么你会更加的懂得珍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工作才更加的稳定，你不会像年轻人那样，今儿跳槽了，明儿跳槽了，这个智商看着难升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他的就是说。人家从用人的角度来讲，你的性价比吧。您之所以提出是不是这个中年危机的这个问题，我想肯定是你是站在年轻人比这个中年人有更大的优势、更大的性价比这个角度去看。
对。
但是，你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呢，肯定我带过孩子吧，我做过饭吧，他年轻人他没有这个经历吧。但是你不要去看小看这个带孩子和这个做饭，实际上带孩子和这个做饭里边它有什么，有运筹学，而这个运筹学恰恰是你这个工作当中最为需要的。
叔，我特别想在这儿插一句，假如我这个带孩子做饭他也没做好，也没带好怎么办？运筹学也没学好，完了我这中年危机又多一个。
你比如说吧，你今天那个下班了，你下班之后回家做饭，你先干什么？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必须要的流程，实际上就是你长期这么干，你摸索出来的。你肯定是先淘米，把饭先蒸上，然后洗菜，炒菜。
对，
这个先做那个难熟的，比如说我要炖个什么，先把它炖上。然后那种青菜可能夸一炒就熟的，哎，我放在最后，你肯定是这样做，
是
你肯定不会先啊，我先去炒个菜吧，然后再炖吧，然后再去蒸米饭吧，等你这个米饭熟了，已经半夜了，是不是？
但您说这点这个就是运筹学，我觉得还是小技能，我觉得是但凡一个家庭妇女的话，我觉得这运筹学都学挺好，但是
对呀。
但职场上我觉得这点小优势我觉得还不足以就是立足，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年人的优势之所在，就是一大堆的工作摆在你的面前，你先去哪个干哪个，后去干哪个，哪个我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哪个要投入更少的精力，怎么去判断，那就是从你这个日常的你的做饭带孩子里边体现出来的。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考题吧，就说孩子哭了，外边那个下雨了，那个晒着衣服呢，外边下雨了，这个时候呢门铃响了，而电话铃又响了，你先干嘛？
我应该先接电话，我可能答错了，完了。
对，就不是这个没有对和错，意义上它就是不同的状况下。你这个做出的一个选择，怎么选择？那当然，你选你那个你认为最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去做，
对
对吧？
对，
这就是年轻人所没办法比拟的。就说一大堆的工作，哪个是最要紧的？就是它最重要，哪个是紧急的？哪个是紧急而不重要的？哪个是重要而不紧急的？哪个是又重要又紧急的？
但是叔，我觉得哈，就是我即使有这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我发挥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技能还不足以解决我中年就是遇到的其他的危机。比如说你看中年的人的话，你就跟青年人就没法比的时候，就是你的精力，还有你思考的这个活跃度，还有你这个创新力，我觉得很多。而且你中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你会因为家庭的原因限制住你放在工作上的这个精力的。所以就你要是说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就是说你各种技能来对比来说，我就觉得就像您开始所讲的，你中年人的话在职场上的话你有很多劣势。
我觉得不能否认。为什么不能否认呢？如果说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中年人都是优势，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题也就不存在了。是吧？
对，我就特别想知道，你说
这就是我的这个三点式的第二点，也就是为什么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机？
嗯，
如果说有中间危机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机？
我觉得
为什么呢？
是年纪的问题，因为年纪卡在这儿的时候，
不是
你就
我认为不是。有句话叫做大风起于清平之末，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的中年危机在你青年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年危机具有普遍性，我说是也不是，
嗯，
要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他就没有，但是有的人就有，比如说你有。那么咱们既然是讨论这个问题嘛，就是我开诚布公啊。
您要戳到我的痛点，我没事儿，您说就行。
好多人的中年的危机是由于你青年时候的不努力造成的。你承认不？
你这不就典型说我少壮不努力，中年徒危机吗？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嘛，就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古代的一些个诗句什么，它充满了这种哲理，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对人生的一些个总结和回味。年少的不努力，没有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使自己更加的有价值，那么到了中年你就要有危机。
那您看我这青年已经错过了，我现在就卡在这中年了，那您说怎么办呢？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造成中年危机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思想上、观念上，或者是在技能上、能力上，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可能你曾经在这些方面是就是很厉害的人物，但是呢，随着比如说这个知识的更新迭代，技能的更新迭代，可能你原先的优势就是慢慢的丧失了。这也是造成这种中年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没有打好基础；第二，你基础打好了，但是呢，你没有继续的保持着那种自我的这种更新，才造成了危机。
哎，我可以这么总结说，就是昨天我不努力，今天我努力不上，后天我怎么办？
这就是我的三点式的第三点哈，就是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探讨任何一个问题，都应该给出一个自己角度上认为的一种方法论，一种解决的办法吧。不然的话我们谈来谈去不都是空谈嘛，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我们有这种危机，既然我们找到了它的这个根源，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解决的办法。什么办法？我觉得就是危机，实际上它又有危又有机。
哦，
首先你承认是危，但是呢，辩证的去看，它也是机。什么呢？机遇、机会，怎么样这个破解，就是化解这种中年的危机，我想呢有这么几点吧。一个呢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能就是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不光是中年人，可能还有一些青年人，所以呢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讲呢，及时多努力，时光不待人，就是你在你现在青年的时候你就要多努力，别跟着我们学，别跟着栗子姐学，到了中年的时候觉得危机了。
嗯，但是我特别想说，跟您再具体就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下。您说，你说我青年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就是在青年的时候，应该都怎么努力呢？其实我还真觉得哈，我在青年的时候也挺努力的。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我青年挺努力的，没觉得自己不努力啊，那怎么就到中年就变成危机了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通过你的努力，可能你认为我已经在某些方面已经比较厉害了吧，但是呢这个时代它是发展的，你青年时候的学的技能，你青年时候的学的知识，可能到了中年的时候呢 它就有些个过时了，那怎么办？就是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别掉队。我说的这种别掉队呢，应该包括这么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你的这个思想观念上，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在你的这个能力上，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与时俱进，就是你不能用个老的方法解决工作当中的一些个新的问题。
您这是让我就是思想要一定要，
就是你不能泄劲儿。你青年努力并不是说我努力一下我就是万事大吉了，我就可以躺在上边就是永远无忧了。
嗯，啊，你别说，您这一说可能我真的觉得我可能是不是真的原来就是一直到现在有一些一成不变的。
其实上好多人不光是我们，包括一些个历史上的人物，你看你如果不及时更新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康有为吧，康有为当年这个戊戌变法这个维新的时候，他是维新派，他是代表的一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念。但是后来呢，都开始这个民国了，他就是还鼓吹他那一套东西，他就成了保守派，是不是？就是曾经的新的东西，如果你不及时的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念进行迭代，那么你也会被抛弃。
您说的都是就是宏观上的，您还能再说更具体一点的？你说你就
可以啊，
你就说你就照我这个做，你知道吧，你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会掉队，就不会遇到栗子姐的这个中年危机，你就直接给大家捞点干的。
好，两点。第一点，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自己优势的领域进行深耕。你自己优势的领域，你成为这个很厉害的角色，你就永远不会被淘汰。我举一个例子吧。在我们老家呢，小的时候有那个订盆订碗的，它是一种职业，就是沿村这个谁们家的那个碗摔坏了，他会在那个碗的这个裂缝的两边打上眼儿，用那个锯子，就是类似于那个钉书钉似的东西，这么把上。没有金刚钻，你别揽瓷器活，就是从这个行业里出来的。
哦，
碗儿、罐儿，包括那个大罐子什么的，哎，他都可以修。但是这个行业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这个不锈钢制品和塑料制品的这个普及，在民间消失了，因为人们摔个碗不在乎了。再者呢，塑料的东西多了，不锈钢的东西它不怕摔了。
对。
那么你这个行业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对。
但是，在这一方面做的非常好，技术非常精湛，这种老师傅，他手上的活儿供不应求。
为什么呢？对呀，为什么还有人去？也不可能再有人去找他补碗了吧？
好多搞古董收藏的，进行古董修复的，比如说一个古代的一个碗裂了，很值钱。如果你技艺不精的话，他敢让你修吗？
哦，
所以现在那些个在这方面很牛的人，他不但没有失业，而且他还活得很滋润。你想想，我给你修一个几十万的碗，他能像原先似的我收你几分钱几毛钱吗？
人家转行了，人家
不像转行，人家还是那点活啊。
对，但是人家现在就是从粗加工变成精加工了。
所以就是你在某一方面你的擅长的领域进行深耕，你就永远不会失业，你就永远没有危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你不可取代。对吧？
对对，您这一说我知道了。
第二点呢，我想呢，就是刚才我讲了这个，它是危也是机，冬雨既逝，桑榆非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可能我 原先我少小也没有努力，也没打好基础，我呢也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也没有像人家那个修古董的那种很强的这种优势，也没有进行深耕，那么我可不就是危机了吗？但是你认识到你的危机是你化危为机的一个开始，你既然认识到了，那么你就可以向死而生，也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了它，你再去改变为时不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褚时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
啊，
褚时健，
哦，我知道，他是原来那个烟厂的老总吗？
对对对，我是元旦之前，我家里买了像那个褚橙，就是褚时健他打造的那个品牌，确实是比那个橙子好吃。
啊，你别说，叔，我这个咱俩有一样的喜好，他那个橙子确实真的不错，真的很甜。
我当时吃完以后，我写了一首小诗：楚老人已去，因为已经去世了嘛。但是楚城尚留香，就是人去了，但是他人家创造的这东西还在造福着人们。败寇时堪敬，何处觅成王？有一句话就是成王败寇嘛。但是这个褚时健呢，人家又当过成王，又当过败寇，最后又是成王。
对，
就是我们年轻所谓这个中年危机也好，什么危机也好，你能跟褚时健的那种所经历的那种挫折、那种挫败，能跟他比吗？你比他强多了吧？
对，
你说中年，最起码说你是就是四五十岁吧，应该说是吧？所谓的四五十岁跟褚时健相比，那你是年富力强啊。
对，他当时就是创建这个褚城的时候，我还真了解过，
75岁呀、啊。
对，他年纪非常大，他说他跟他老婆俩就真是就是亲手去开山然后种这个橙子树。
75岁，人说褚时健他是一个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王石就谈那个褚时健，他就说，哎呀，一个75岁的老人穿着一个破圆领衫在那跟我讲，这是这个未来我这个橙子它挂果是一个什么样，因为他75岁开始干这个事儿，这个橙子挂果呢需要6年的时间，也就是他81岁的时候才挂果。更何况你要驯化这个橙子的这种品种，让它更加的好吃，他又不是这个农业这方面的科学家，他所承受的那种煎熬啊，一是时间上的，还有这种精力上的、精神上的、体力上的，
对，
那比我们这个中年危机要危机的多了。
对，他那算老年危机。
所以我们算什么呀？你从这一点来讲，还有什么样的危机不能破解的呢？
哎呀，您这一说，哎呀，发现这危不危机全在自己个人掌控。
就是啊，你最起码比褚时健要早30几年的时间吧，你就感叹中年危机了。
也是，换个角度想，我这儿还没危到他那个程度呢哈。
就是，所以你意识到这个危机，我觉得很好，就是也意味着你的机来了，就是你从现在开始拿出那种褚时健当年打造褚橙这个品牌的那么一种精神。褚时健是75开始这个种褚橙，85他是成了亿万富翁
啊。他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个现在在种这个橙子这个成就也这么大吗？
是啊，他绝对不是说我种几颗橙子那么简单，他做的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模式。他不可能就是说所有的树我都去种。咱们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一流的企业做什么，二流的企业做什么，三流企业什么，对吧？这个褚时健做的什么，人家做的就是标准。 就是标准化的种植。
哦，
啊，你种什么样的树，每棵树上几个枝，每个枝上挂几个果，你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样的肥，浇什么样的水，这就是标准。
对，这个是厉害。
嗯，
哎呀，今天别说，还听帅叔这一说，我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尤其是帅叔这个风趣幽默，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点式，我直接就想，人为腰围胸围，正好讲到最关键的位置，就是在胸围这上是最关键。
最后吧，就是打个比方吧，中年呢也不要危机，为什么呢？实际上人的一生啊，就像一颗庄稼，你中年的时候就相当于我已经这个结穗了，只是这个穗它还没有这个充实，它总比那一颗苗它的更有价值吧。如果在你这个中年的时候，你抓紧时间的吸收阳光，抓紧时间的去生长，那么你离丰收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别说，我突然觉得，我豁然的觉得自己的价值感又增加了很多。我最少还是一个成熟的苗。
对，长势喜人的苗。
对，我还是一个有意识自己正在成长的一个苗。
希望你早日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禾穗，就是一个成熟的充实的这个果实。
是啊，我觉得这个帅叔这些就是说的这些道理，我觉得对某一个人某个时间段其实都是有用的。还是应该看到自己的那个优势，还是应该深耕自己的优势，然后让它变成你把自己变成最厉害最强的那个，什么时候都是，无论什么年龄段，是青年也好，中年也好，还是老年也好，我觉得你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危机感。
是的是的，如果你不努力，你是青年你也会有危机，如果你努力了做到了这几点，我觉得等你老年了你也不会有危机。
我就是特别好奇，那个帅叔除了三点式还有其他式吗？可以。
我们那一下都交给你。
行，我觉得跟帅叔聊完之后，我觉得肯定下次还得跟帅叔聊聊他其他的那个十八般武艺，我们挨个破解。哎，把生活中的样样事情都破解完了，我们也就成武林高手了。
希望就是自己分享的这些个经历也好，经验也好，对大家能有那么一点借鉴的意义吧。最起码呢，让你多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呢去总结自己的一些个方法论的东西，来解决自己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特别希望就是能听到这期节目的小伙伴里面，把你们就是好用的方法论，然后也能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大家分享，让所有遇到危机的人都能够得到好的方法的指引，让我们所有的人在任何的时间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危机，
即使有的话也能够化为危机。
好，谢谢帅叔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好，小伙伴们再见。